平安，每日吃灵粮，清醒又刚强。我是张君丽。以西结书的结构很清楚，一到三章是以西结看见荣耀异象而蒙召做先知，四到五章神就命令他以四个行动句来宣告了耶路撒冷被围困攻灭的信息，而六到七章则是神用两篇信息来对于前面的四个行动句做出了说明，宣告了审判的原因和后果。昨天我们已经读了第一篇信息，今天我们要读的以西结书第七章是第二篇信息，它可以说是前面四到六章的总结，强调以色列的结局已近了。全章有三次宣告以色列的结局已到，第一次是一到四节宣告结局，说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人子啊，主耶和华对以色列地如此说，结局到了，结局到了，地的四境。结局就是尽头，就是结束。先知书里头常常用这个词来描述上帝的审判。以色列地是指应许之地，代指整个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而地的四境是再一次强调以色列全境。以色列人是蒙神拣选与神立约的民族，他们的土地是神按照圣约的应许所赐的产业，如果他们按照圣约的要求在这里生活，神不断地应许他们说，你就必在你神所赐的地上得以长久。但是现在百姓背弃圣约到达了极点，于是结局也就来到了这应许之地。第三节，现在你的结局已经临到，我必使我的怒气归于你，也必按你的行为审判你，照你一切可憎的事刑罚你。这可憎的事就是指百姓敬拜偶像、效法外邦人所行的那些淫乱或者杀害婴儿等等的恶行。第四节再一次的重复，按着你所行的报应你，照你中间可憎的事刑罚你。因此他说，你就知道我是耶和华。记得吗？昨天我们说过第六章中神四次的重申这句话，而本章还有三次，这里就是本章的第一次。第五到九节是第二次宣告结局。第五节，主耶和华如此说，有一灾，独有一灾，就是指独特的灾难。和合本修订版是做灾难接着灾难，说看哪，临近了。第六节说，结局来了，结局来了，向你兴起。哎，兴起这个字它的原文与结局非常相似哈，所以它是一个双关语。第七节说，所定的灾临到你，时候到了，日子近了，乃是轰嚷，这是指战争当中的那个恐怖的噪音哈。他说，而并非在山上欢呼的日子。第八节的向你成就我怒中所定的，和合本的修订版是翻译为向你发尽我的怒气。八节九节再一次两度宣告，我必按你所行的报应你，照你中间可憎的事刑罚你，你就知道击打你的是我耶和华。这是第二次重申神的名字，我是耶和华。而十到二十七节是第三次的宣告结局，其中十到十三节是宣告神愤怒的日子近了，而十四到二十七节描述那个日子的后果。第十节说，杖已经开花，骄傲已经发芽，这是用民数记十七章八到十节亚伦的杖发芽开花，神说给这些背叛之子留作记号的那个典故。这个杖就呼应着上一节的击打，是不是？所以是指将要入侵以色列的那个巴比伦军队，而骄傲就是指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那种暴虐残酷的统治，而开花发芽是指啊，事情已经这么明显了。第十一节继续说，强暴兴起成了罚恶的杖，就是说巴比伦就是神拿来刑罚恶人的杖。 那以色列人或是他们的群众或是他们的财宝无一存留，他们中间也没有得尊荣的，这是指财宝都被掠夺一空了，无人例外。而十二节的时候到了，日子近了，买主不可欢喜，卖主不可愁烦，这是指百姓都被掳在籍，生死未卜，所以买方不必因为廉价买入而欢喜，卖方也不必因为廉价出售而愁烦。十三节继续说，卖主虽然存活，却不能归回再得所卖的，意思说即使到了西年，被掳的百姓也没有办法再按着律法去收回他们所卖的土地了。请参考利未记25章10节跟13节，有西年的条例，可是到时候都不适用了，因为这里说谁都不得归回，也没有人能在他的罪孽中坚立自己。14到27节就描述那日临到时候的景况。第14节说到，虽然百姓已经吹角预备齐全，但是在强敌面前却无人胆敢出战，因为神的烈怒临到他们众人身上。第15节，在外有刀剑，在内有瘟疫饥荒，看又是这三种灾殃。无论人多么的自信，神都要拆毁他们的保障跟军备，这是14到15节，以及他们的财富，这是19节，还有他们的偶像，那是20到21节，以及他们有名无实的圣殿，这是22节，都不能够拯救他们。第16节所说的，其中所逃脱的就必逃脱，在修订版的和合本就是翻译为如果有幸存的逃脱，那意思说即便你逃得了一时，神还是会让他们如后面第17节说的，手都发软，膝盖弱如水，让人的勇气和力量都全然消失。那又像18节说的，麻布束腰，头上光秃，这都是表示举哀。19节说，他们要将银子抛在街上，金子看如污秽之物，这是指耶路撒冷被围以后，城中缺粮，所以有钱也买不到食物。我们的父母亲那一辈说到战争撤退逃难的时候，也是这种景象，用金条也买不到多少米。所以第19节继续说，他们的金银不能救他们，不能使心里知足，也不能使肚腹饱满，这真是令人浩叹。相反的，这金银做了他们罪孽的绊脚石，意思说越有钱，他们越是拜更多的偶像，因此就越是败坏。第20到21节，那个华美的殿，这个的殿以及下面这殿，这些两个字的旁边都有小底儿，你有没有发现，就表示原文没有这两个字。所以第20节和合本的修订版是翻译为，他们用所夸耀华美的装饰制造可憎可厌的偶像，所以我使他们看他如污秽之物。所以这是连接第19节说他们花大把的金银制造偶像，但是又因为这个字是单数，就好像是指着圣殿，所以犹太的传统认为以西结此处是在暗指圣殿，所以会有这两种翻译法。如果是指在圣殿里制造偶像，那是罪加一等，是不是？所以22节说，我必转脸不顾以色列人，我会任凭仇敌进去亵渎我的至圣所。23节说，甚至神会吩咐巴比伦制造锁链，就是为了预备来掳掠犹大。24节，神明明知道巴比伦人是列国中最恶的人，但是神却用他们来对付犹大的恶人，才能够使强暴人的骄傲止息，以及说他们的圣所都要被亵渎。这里的圣所是复数，是指各地的丘坛。26节，他们必向先知求异象，但是祭司讲的律法，长老设的谋略都必断绝，因为百姓既然拒绝听从真先知的警告，所以当他们在绝望中想要打听未来消息的时候，就会什么也得不到。第27节总结说，君要悲哀，王要披凄凉为衣，国民的手都发颤， 我必照他们的行为待他们，按他们应得的审判他们，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神的话语安定在天，永不改变。我们先安静默想一下。章是神借着以西结所宣告的第二篇信息，其中显示了一上帝的名字，二结局的应对。先说第一大点，神的名字。昨天我们就提到，在六章和七章这两篇的信息当中，神总共七次的宣告了他自己的名字，我是耶和华。第六章有四次，本章第七章有三次，可见这是这两篇信息的共同核心，所以我们就一起来思想一下这个主题。这是一个很大的题目，那我们只有这么几分钟，只能够起一个头，提供大家以后继续思索探讨。因为在圣经中，神向人启示了有100多个他的名字，每一个名字都代表了他某一方面的性情。那神借着这些名字来启示他自己，帮助我们认识他。我以前有一阵子就专门查考这个主题，拼命的搜集研究神的名字，那一阵子就搜集了20多个名字，要发现还没完呢，真是好像那个儿童诗歌说，主恩真丰富，说也说不完，只有开口赞美主恩典。那我们今天就只选择这两章当中所显示的来谈一谈好了。第一个，这里说的是我是耶和华，对不对？昨天我们已经说了，这个名字是神与百姓立约的时候自我启示的时候用的名字，请看出埃及记20章，就是颁布10诫那一章，对不对，的第2节跟第7节。所以一提到这个名字，首先已经表现出神是守约的神，哈利路亚。其次，这个名字的意思是自有拥有的，这是出埃及记3章14节，神这样的自我宣告，意思就是我是那我是，我们在读约翰福音的时候一再看见耶稣就是活出这个生命，是不是？他是我们的一切，他是全有全足的神，完全拥有，完全充足的那个全有全足。他也是从永远到永远的神，自有拥有。那在英文里就翻译为 the Lord，就是主。在钦定本的英文圣经，它是这个 Lord L-O-R-D 4个字母都要大写的，叫 I am the Lord。哦，一看到这个大写字母，我就会觉得要起立肃静，因为他是万主之主，赞美主。第二个本章所启示的名字是耶和华哈斯哈佩德，就是审判者的意思。这是在第3节第4节，你看到神两次宣告说，神必按你的行为审判你，照你一切可憎的事刑罚你。第8节第9节再重复说，要按你的行为审判你。耶和华有一个名字就叫做审判者， 但是他的怒气并不是任意的发作，而是就按照他的公义标准，照我们所行的来审判。第二十七节再重复一次，所以本章至少重复这个按你的照你的重复了五次以上，就是要让我们知道这个哈斯哈佩德，因为他是审判人的耶和华，请参考士师记十一章二十七节，他必定在人间断定是非。所以我们说深渊在主，主必报应，那是罗马书十二章十九节，而且加拉太书六章七节说不要自欺，主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因为耶和华是审判者，哈斯哈佩德。第三个本章所启示出来的神的名字是耶和华马加击打者，就是在第九节说你就知道击打你的是我耶和华，这一句的原文是你就知道我是耶和华马加。我们都只熟悉神的名字是耶和华以勒，就是供应者，或者耶和华拉法，他是医治者，这些好像好听的名字，但是他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叫做耶和华马加，也就是这里说的耶和华击打。神不会毫无原则永无止境的就是供应我们医治我们迁就我们，我们若是藐视他丰富的恩慈宽容忍耐，任着自己刚硬不悔改的心为自己积蓄愤怒，这是罗马书二章四节，或者是像希伯来书六章六节所说的我们离弃道理，把神的儿子重钉十字架，明明的羞辱他，那么神也会让我们知道他还有一个名字叫做耶和华马加。下面第二大点，结局的应对。结局是本章的主题，对不对？他三次宣告结局，一到十三节用结局这个字就用了十次，包括二三六节当中是直接用就用了五次，然后五节提到说他临近了，六节说来到了，七节十二节说时候到了，日子近了，第十节再说日子快到了，总之就是反反复复的在说这个审判的结局即将临到了。我们看这个第二节一开始的时候就说这个信息是对以色列地而发的，那就是指西元前五八六年犹大灭亡的事情，但是同时他说这个结局也到了地的四境，那就指全地，所以这句话也是指末日，与全地全民都相关了。那尤其是在提醒着我们现在即将来到的世界末日的景况，所以我们要预备啊。预备之道则包括有第一，时刻要仰望主，因为我们看全章中啊，那个语气是非常急迫的，他说结局到了，结局到了地的四境，然后说有一灾，独有一灾，看那临近了，第六节再说结局来了，结局来了，向你兴起，看那来到了，第七节再说时候到了，日子近了，第十节说看那看那日子快到了，锁定的灾已经发出了，真是令人感到审判就在门口了。而且它是关乎众人的，你看在十二节到十四节当中每一节都出现这个众人，烈怒已经临到他们众人身上，然后说这异象关乎他们众人，这个十三节说异象，而十二节说烈怒，其实这两个字它在它原文里头是谐音的，而且字形也非常相似，所以这是一个双关语，先知的异象也就是神的烈怒，而都是临到众人身上。第十四节又再说一次，说我的烈怒临到他们众人身上，所以谁能逃脱啊？我们只有时刻警醒仰望主而已，是不是？第二点，经济要交托主，这是从十一到十三节以及十九节来看， 买卖原来是社会兴盛的现象，也是人类成就感的一大来源。但是到了结局那日啊，将有荒凉的情势，所以就失去了买卖的欢乐与兴奋。十二节说，买主不可欢喜，卖主不可愁烦，因为一切经营全归乌有了。十三节说，没有人能够在他的罪孽中坚立自己，这可以参考哥林多前书七章二十九到三十一节，以及以赛亚书二十四章一到二节。因为神的咒诅临到他们，经济完全瘫痪改观了。所以你我今天还在紧握着财产不放吗？可能我们处理好自己属灵生命的情况比买卖交易更加重要哦。马太福音十六章二十六节不是说，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是不是？第三点，军事将归于主，这是十四到十八节。在末日的时候，即便吹角也没有人出战，这是十四节。那个原文是一句命令句，说吹角吧，你预备齐全，但是你无论怎么样的催促宣战也没有实效，你会换不动你的兵啊。哈，那我们看近年国际间呢，狂人叫嚣，动不动就以核武来威胁。对照此处的经文，我们力荐他的愚顽不灵，是不是？第四，君王将畏惧主，这是第二十四到二十七节。就是到了那个结局的时候啊，政权要重组，那些列国中罪恶的人会起来亵渎神，到时候君要悲哀，王要披凄凉为衣，而国民的手都发颤。所以世上的权位哪里能够抵挡神呢？第五，教会需要等候主，这是二十六到二十七节。因为到那日啊，审判就是起因于圣殿的堕落，他们公然在装饰华美的殿中制造可憎可厌的偶像，这是二十到二十二节。他们以拥有三种神的仆人为傲，就是祭司、先知、长老，指智慧人。这请参考耶利米书十八章十八节。但是当审判来临的时候，先知的意象不在，而祭司讲的律法、长老设的谋略也都必断绝。求主怜悯我们，今天教会的神的仆人应该如何的谨慎保守自己，等候末日审判的时候仍然能够被主使用，而不是被神断绝。以上我们就本章所默想应用的是一，神的名字。我们今天思想了本章中所显示的三个神的名字，就是我是耶和华，以及耶和华哈斯哈佩德审判者，和耶和华马加吉达者。第二，结局的应对。结局是本章的主题，而我们今日更是身处世界的末日，我们的预备之道为时刻要仰望主，经济要交托主，军事将归于主，君王将畏惧主，以及教会需等候主。让我们一起祷告。主啊，让我听到结局近了，时候已到，好叫我起来预备，警醒祷告，也为我们的教会守望，让祭司讲的律法、长老设的谋略、先知见的意象都在这个末世更加的被你擦亮。因为你是耶和华，自有永有的主，全有全足的神，万主之主，万王之王。哦，主耶稣啊，我敬拜耶稣的名超乎万名，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